向雷震致敬。纵观人类的政治史，民主从不廉价，想要从专制集团的手中取回政权，必定会经过一段漫长又背极艰辛的过程。这段过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类是体制外的革命，另一类是体制内的改革。体制外的革命由人民主导，他们多半是民间的意见领袖，登高一呼，或是牺牲自己的自由或生命，以期唤醒广大群众对民主的向往。至于体制内的革命，通常是出于权力核心自发性的审视，透过和平的立法程序达成政治改革的目的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非。长久以来，南非的政治统治阶层是白人，白人在南非的社会高高在上，掌握国家大部分的资源，可是白人仅占了南非人口不到两成，其他不是有色人种就是黑人，尤其是黑人足足占了南非人口的七成。可以想见，假如南非实施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，总统100%由黑人当选，因而为了防止黑人掌权，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，这不但剥夺了黑人的投票权利，甚至连工作的机会以及生活的空间也都有所限制。直到1989年，戴克拉克就任南非第八任总统，他先是释放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的民主斗士曼德拉，继而在1990年解除戒严，随后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。1993年，戴克拉克因为对南非民主的贡献，与曼德拉一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第二年，南非进行总统大选，黑人首次拥有投票权，曼德拉毫无意外的以压倒性的多数当选了南非第九任总统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左边的就是曼德拉，右边就是第八任总统戴克拉克，两位都是对南非民主极有贡献的英雄。曼德拉进行的就是体制外的革命，戴克拉克推动的是体制内的改革。请问他们哪一位比较伟大？就人性来讲，真正伟大的是戴克拉克，因为南非一旦建立了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，占人口比例不到两成的白人永远没有当选总统的可能。明明知道这个结果，戴克拉克却推动取消了不公平的种族隔离政策。从这个例子应该能够让我们了解，在民主的进程中间，推动体制内改革的权贵人士，其心胸的宽大程度应该高于推行体制外革命的民主斗士。因为体制内改革的权贵人士必须放弃手中的权力以及既得利益，至于体制外改革的民主斗士则在争取心中向往的民主。一个要放弃什么，另一个在争取什么，你说谁比较伟大？今天之所以聊如此八股的话题，是因为最近我认识了雷震的女儿雷美玲女士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，这是我安排雷女士到军舰参观的照片。之所以安排她到军舰参观，是因为我知道她是海军的眷属，却从来没有上过军舰。为了弥补她这一份缺憾，我们三个同学就安排她上军舰参观。知道谁是雷震吗？雷震可是台湾响叮当的大人物。虽然响叮当，然而大部分的人可能和我一样，只知道雷震的大名以及他反抗当时的权威体制，之后被罗织罪名冤枉下狱的概略往事。至于详情，对不起，我不清楚。直到认识雷女士，因为她的先生金林，她的名字就叫金林，是我海军官校46年班的大学长，透过这层关系，我才有幸见到了雷女士。在听她娓娓道来使了解雷震事件的始末，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过去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以为雷震是民间的知识分子，可能他在大学任教或是在舆论界享有盛名，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，写了几篇反对权威体制的文章，因而惹恼了权力的高层。再讲一句先前做过的分类，我以为雷震先生属于体制外革命的民主斗士，反正原本什么都没有，索性就赌他一把吧，赢了可能换得高位，好比说曼德拉，输了也能够博得一个好的名声。可是呢，经过雷理事的说明，再详细阅读雷先生的生平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本文后面的附录雷震主要学经历，我这才发现他原来是国民党的大佬，国府的权贵人士。可以这么说，早期的雷震备受陈锋信任，是国民党负责文宣的第一把手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，这是1946年那个时候担任国大代表的雷震 也就是右边第二位那位穿皮衣的先生，他与白崇禧将军是右边第一个这些人的合影。雷震曾经担任过中央军校的教官，是黄埔学生心目中的师长，与军方的关系密切。大家再请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四，这是1959年胡适，也就是左边这位先生，与雷震，也就是右边这位的合影。胡适当时长居海外，是自由中国挂名的发行人，雷震才是实际的负责人。国府迁台以后，雷震和他的夫人都是当年万年国会的国大代表。此外呢，他还兼任国策顾问、中央银行的监事，并担任国民党文宣杂志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的实际负责人。自由中国在政界的重要性和当年的中央日报是不相上下的，可以想见，只要雷先生的嘴巴紧一点，下笔宽一点，他与家人锦衣玉食、汽车出境、众人前呼后拥的权贵生活如水到渠成那般自然。可是呢，在他主导之下的自由中国杂志自始至终都站在为人权发声的立场。更难得的是，自由中国杂志存活的这十年，正是国民党自大陆败退台湾，在政治上风声鹤唳、危机四伏的十年。这十年与权威体制对抗，怎么可能有任何的胜算？那摆明的是以卵击石啊。然而为了坚持知识分子心中的那一份良知以及良能，即使心里清楚地明白自己将要失去什么、面对什么，他也没有退却。而且这份坚持一坚持就是十年，这中间他要经历多少人群的劝说、利益诱惑以及威吓相逼。与南非的戴克拉克相比，同样是体制内的改革，雷先生的勇气与情操岂不高尚的太多。此外呢，许多民主斗士之所以敢言敢拼，是因为生活没有太多牵挂，孤注一掷的勇气也就高于常人。雷先生呢，他是中国传统的父亲，旗下有六儿五女，一大伙人等着他拿钱回家吃饭呢。难道他不明白，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，起身和权威体制对呛，不但家人难以温饱，更可能为儿女带来何种的灾难呢？好比说他的儿子雷德成服兵的时候派到马祖，冬天睡在私人的山洞里，因为身材太高，而军中发的棉被长度又不够，一晚只好露出自己的两只小腿。长期受冻的结果导致雷成成的双腿血液循环出了问题，后来连行动都有困难。可是呢，就是因为他是雷震的儿子，军方不但不同意他因病除役，甚至不让他回台就医。直到疫情结束，雷德成才坐着轮椅回到台北，但那个时候已经病入膏肓，勉强经过几个月的抢救，最后双腿仍然从七步截肢，下半辈子成了残废。不要说是直系血亲，甚至连姻亲也没有放过。例如雷女士的先生，也就是我的大学长金林，就因为上级没有批准他的婚姻申请，而他又不顾一切娶了雷震的女儿，因而被记了两大过，然后调到闲得发慌的单位冷冻，几年之后只好自己打报告提前退伍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五，这就是金林与雷女士的结婚照。由于这个时候雷震已经被关在狱中，双方觉得婚礼应该保持低调，雷女士连结婚的婚纱都没有穿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两大过是何等严重的处分，这大概只有当过公务员的独友才会清楚。也因此金学长以海军断刀上位自嘲，甚至他在正式的名片上都印了这四个字，足见他心中有多么的不平。可是呢，毁掉他的仕途还不是最糟的。离开海军，金学长为了家人的生计而四处谋职，然而不管是公家单位或是私人机构，全因为受到高层的施压，以致处处让他碰壁。金学长整整在家里当了四年的保姆。30多岁的男人，正当人生的黄金岁月，经常扛着一家五口的生活压力，自己却一事无成，而展望未来也没有任何希望，这又是何等的苦闷的感受。不得已，夫妻二人只好带着三个小孩举家迁往美国。看到这里，可能你会和我当初听到这时心里有一样的想法，发出同样的一个疑惑，受到这种打压，政府如何同意你们出国呢？当然是有交换条件的。当他的女儿次次提出申请，次次遭到禁管局的拒绝，雷先生自然就明白各中的缘由。他透过中间人传话给高层，表示以后不再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，也不发表文章评论当局，这才换得女儿一家出境的许可。 移民之初，他们在海外无亲无故，所带的资金也很有限，那种流落异乡、人生地不熟、前途茫茫的破窘无助感，又岂是悲惨两字所能够形容的？而这些落在儿女身上的痛苦，不比加在雷先生身上更令他难受吗？可是呢，管他什么牺牲、什么痛苦、什么折磨，为了台湾的民主与人权，他义无反顾、一往直前。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，雷先生树立的典范足以名垂青史、千古扬名。今年3月7号，适逢雷先生逝世33周年纪念日，当日将会在国立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（简称社资中心）2楼成立雷震研究中心及雷震纪念馆。各位读友日后如果有兴趣，不妨抽空前往参观，让我们为雷震先生以及他的家人致上最崇高的敬意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观我最后的文字网页附录雷震主要的学经历。